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说老老同台湾断交不符合国际的期待，香港想建立国际科创中心，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北韩挑衅频频，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高峰会讲到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啦，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那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悭返啲钱。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赖清德当选暴露出中共界选失败，学者预判未来政经施压的招数。
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突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则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 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祭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个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很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还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而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召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激烈言辞，或者对未来两岸关系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预测其中国为了推动自己的统一进程，会不断试图动摇赖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同样是提到，中共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界选行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将手是直接伸入台湾。
其实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
范世平表示，台湾的政治是太过复杂，不是好像宋涛这样一辈子未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他们用这种操作的方式想介入台湾的选举，结果就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
無論如何日本会企响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面我们会密切注意下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8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与台湾断交，并且转移与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因为中国承诺的金门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迎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日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8年来频频出手，连夺10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氛，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是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同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咁样台湾就系咩呢？台湾就系以台湾嘅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系帮台湾将中华民国呢件国王的新衣系除咗落嚟。对于解放军嘅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响1月1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国防部嘅研判，解放军恐怕系透过常态性嘅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他话，针对解放军嘅年度计划性作为系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自从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上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 沪深300指数1月8号滑落至近五年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
说
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现实
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说，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说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说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10月习拜会之后，即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即看回头，似乎美国那边也都是仍然没有手软，继续在一些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咧。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對買入即係中國股票嗰個信心咧係非常之低。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月八日嘅財經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
無論是生產 PPI 或者是 CPI 消費價格指數，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擔心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通縮的現象。過去那幾年，無論是內房的爆煲，以至一些科網平台被打壓，其實對內地居民洗錢的模式都有很大轉變，很多居民都是寧願即省回一些錢。你看到那個內地存款是不斷上升，即是反映其實內地居民寧願有錢都儲起它。那這些其實都幾大影響著即未來這一年即中國經濟以至金融市場的發展。
中國股市自開年以來持續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讓，由上個星期開始到1月9日連跌6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红灯。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资额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实在内地部分企业如果有前景或者有賣點的，其實他們仍然都會受投資者歡迎，不過他們揀選的地方呢就不會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國上市，因為他們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是換言之他們集資額可以再高一點。
華爾街股市由去年年底開始節節上升，顏寶剛說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在科技股等帶動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稱大牛市，同中國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強烈對比。
美國通脹開始回落到所謂聯儲局目標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壓抑到的通脹，但是當然今年會不會繼續延續到這個升勢呢，都是一個疑問。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咁近年嘅移民潮或者係其中嘅原因。不過早喺十幾年前，香港嘅業界同埋科創局就一直叫話係請唔夠人才。咁而家我哋下面就連線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林鑑峰，為我哋介紹有關嘅情況㗎。林鑑峰啊，咁香港嘅業界人士話，雖然當局高調話希望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啊，不過人才不足呢個問題好大障礙。咁情況究竟係點呢？
新嘅一年啱啱開始啦，咁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喺電台訪問中表示，目前咧大約有40间科創企業已經或者即將落户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孫東就承認距離引進100间嘅目標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甚至有企業落户香港嘅時候都遇上困難，譬如話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2个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之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咁係嘅，咁啊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嘅公益組織就做咗個研究啦，咁就認為香港喺過去10年嘅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嘅數量啊，同埋呢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嘅。咁但係點解香港依然缺乏呢個科技創新嘅人才呢？
我就呢個問題咧，就訪問過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他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短視而形成創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國之音說，
本來那個經濟那個 driver 或者是經濟那個主要來源可能是一些服務性行業，就是一些專業的人士啊，說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是一些保險啊，而不是科技的嘛。那這個其實本來已經是令到香港處於弱勢的了，其實香港還是半學半做的情況下，所以其實在這個使用那個科技裡面其實都有一定落差的，還有也沒有一個足夠的機遇讓人才學得新的知識的時候，那就會是事倍功半。科技是成日變的，我想是譬如說這幾年特別是講緊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還有這個 ChatGPT 那些最近一些高深的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啊，其實是個市場上是很難一時間去填補到更多人才的。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呢？
嗱，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6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同埋經驗兩項方面獲得10分滿分嘅，表現資金同埋網絡都有9分，但係喺知識上面咧就只有得1分。至於難處嘅方面咧，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係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與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說話，他要行他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行他們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員來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員的話，那你眼前付出這些代價其實就是在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呢就提出這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呢就成立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和就是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說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下面去發展，這兩樣東西根本是不 咗矛盾。
好，唔该晒林鉴峰，各位听众，有关呢一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2024年开始仅半个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北韩先后进行炮击发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金正恩仲宣称南韩是最敌对的国家，因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同时北韩不断加强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恩同习近平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北韩外相崔善基在15号到17号访问俄罗斯。分析认为北韩的意图就是要推动形成韩美日对朝中俄的冷战格局，中国虽然并不乐见这种情况，但亦都不会大力反对，预计在联合国仍然将会站在北韩的一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报道的。
进入新年，北韩挑衅频频，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根据韩联社14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报道，北韩当日从平壤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中社15号报道称，北韩导弹总局宣布14号下午试射了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关岛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北韩从这个月5号到7号连续三日在南韩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岛屿附近进行了炮击。
而同这个情况呼应的就是金正恩首次亲口说南韩是北韩的主敌。据韩联社、中央日报等多间的南韩媒体引述北韩劳动新闻的报道，金正恩8号至9号对重要的军需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的时候就说，端定大韩民国是我国的主敌。金正恩亦表示，北韩不会依靠压倒性力量单方面作出重大改变，但是亦丝毫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又说如果南韩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北韩主权的安全，将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将大韩民国彻底夷为平地。南韩中央日报就指出，北韩一直以来根据情况改变立场，有时候将南韩定为主要敌人，有时候就排除在外。不过今次金正恩亲口说南韩是主要敌人都仲是第一次的。
分析认为北韩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对去年底提出的不再寻求统一新路线的实践。在去年12月30号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上，金正恩说南北关系不再是同族的关系、同质的关系，而是两个敌国处于战争中的交战国关系。朝中社报道称，北韩无论几时都不可能与将吸收统一、体制统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主的统一，定为国家政策的南韩去实现统一。
而南韩的世宗研究所韩半岛战略中心主任郑成长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个邮件当中就说，北韩单方面判断美国和南韩策划针对北韩的核战，上述的言行是建立在不再将南韩视作为同一个民族的看法之上的。
同时北韩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新年伊始，金正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新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并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同习近平不时藉着各种机会交换贺电，但元旦同时互发贺电的情况十分之罕见。在15号，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前赴俄罗斯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南韩多间传媒认为崔善基此行具有进一步强化北俄间战略合作的性质。专家指出，北韩一边挑衅韩美，一边示好中俄，是意图推动新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固定。
啱啱听过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结束了今日的时事一周节目，我们在下次节目的时间回来再会。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0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说老老同台湾断交不符合国际的期待，香港想建立国际科创中心，政府错判形势难以吸引外资，北韩挑衅频频，专家说中国或许不乐见亦都不会大力反对。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高峰会讲到金融政治风险发酵，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啦，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那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悭返啲钱。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赖清德当选暴露出中共戒选失败，学者预判未来政经施压的招数。
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囊机构国策研究院就邀集了台湾内外的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与会学者认为民进党再次取得执政权的结果突显出中国界选完全失败，虽然中国极力修补对美关系的前提之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势必将会动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等的手段继续对台湾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花招是进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的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的原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在大选隔一日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四年两岸政经局势的发展。专程到台湾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亚门称许，这次的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止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亦都展现出极佳的风度。但与此同时，戴蒙德亦都警告，相对于中国要统一台湾的野心，当下无论台湾或者是美国都远远未有为台湾强化韧性亦是备战做好准备。他说虽然赖清德当选演说审慎而克制，而中国在面临着经济困境之下亦都不愿意破坏和欧美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讲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这个的风险。戴蒙德在演说当中指出，台湾别无选择，若然要自卫亦是威胁攻击，他必须要看起来更加好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是想同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化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蒙德指出，未来台湾不单只是需要强化军备，还需要强化民防、能源、卫星通讯以及粮食的韧性，以提高台湾民众对于中共可能封锁台湾的抗压性。他更加直言，其中一大关键是必须要正视核电的重要性，不单只是现有的核电站需要延役，需要建设新的核电站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网韧性。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是李振宇，即是聚焦经济的议题。他别示警说，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可能是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单只是选前已经是动手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可能全部片面中断，更不能排除中共循美中贸易战的模式对台湾发起贸易战。 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祭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因此台湾亦都不能够将它视为是单纯的经贸议题，必须要跨部会整合，盘点各个产业可能遭受的损害以共同应对，不能轻忽。
他现在经济实际在往下走，没有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
李振宇表示，中国现时在经济实力往下走是没错，但是他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政权，他有可能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国家的利益，是极小化他倒台的风险。你台湾选成这个样，你要习近平的脸是放到哪里去？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是指出，这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国民党很早就跟随北京的调，说是战争和和平的抉择，甚至是还加码喊出中华民国要灭亡，结果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都不曾让国民党支持赢过民进党，反而因此而失分。他认为从选举结果可以提出九二共识在台湾若非寿终正寝，亦都已经是奄奄一息。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照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提出，促统仍然将会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
董立文在座谈会当中是表示，有这三个关键字，所以看上来不会是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是过去八年的经验还是要再重走一遍？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董立文认为，1月13号的深夜，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针对赖清德当选所发表的响应当中，并未出现歇斯底里的激烈言辞，或者对未来两岸关系而言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仍然需要预测其中国为了推动自己的统一进程，会不断试图动摇赖清德政府的合法性。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同样是提到，中共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界选行径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将手是直接伸入台湾。
其实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
范世平表示，台湾的政治是太过复杂，不是好像宋涛这样一辈子未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他们用这种操作的方式想介入台湾的选举，结果就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和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和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沈木
宏在記者会上辩话，无论如何，日本会企响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边，我哋会密切注意落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间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与台湾断交，并且转移与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因为中国承诺的金门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迎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日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十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氛，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是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同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咁样台湾就系咩呢？台湾就系以台湾嘅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系帮台湾将中华民国呢件国王的新衣系除咗落嚟。对于解放军嘅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响1月1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国防部嘅研判，解放军恐怕系透过常态性嘅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他话，针对解放军嘅年度计划性作为系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自从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上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 沪深300指数1月8号回落至近五年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与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说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现
在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说，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说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说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10月习拜会之后，即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即是看回头，似乎美国那边也都是仍然没有手软，继续在一些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啦。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對買入即係中國股票嗰個信心咧係非常之低。
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月八日嘅財經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
無論是生產 PPI 或者是 CPI 消費價格指數，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擔心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通縮的現象。過去那幾年，無論是內房的爆煲以至一些科網平台被打壓，其實對內地居民洗錢的模式都有很大轉變，很多居民都是寧願即省回一些錢。你見到那個內地存款是不斷上升，即是反映其實內地居民寧願有錢都儲起它。這些其實都幾大影響著即嚟緊呢一年即中國經濟以至個金融市場的發展。
中國股市自開年以來持續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讓，由上個星期開始到一月九日連跌六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红灯。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资额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实在内地部分企业如果有前景或者有賣點的，其實他們仍然都會受投資者歡迎，不過他們揀選的地方呢就不會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國上市，因為他們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是換言之他們集資額可以再高一點。
華爾街股市由去年年底開始節節上升，顏寶剛說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在科技股等帶動下，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稱大牛市，同中國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強烈對比。
美國通脹開始回落到所謂聯儲局目標 2% 的水平，你見到加息是有效即壓抑到的通脹，但是當然今年會不會繼續延續到這個升勢呢，都是一個疑問。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而家講講有關香港嘅科創問題啦。咁缺乏科創人才對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問題。咁近年嘅移民潮或者係其中嘅原因。不過早喺十幾年前，香港嘅業界同埋科創局就一直叫話係請唔夠人才。咁而家我哋下面就連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鑑峰，為我哋介紹有關嘅情況㗎。林鑑峰啊，咁香港嘅業界人士話，雖然當局高調話希望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啊，不過人才不足呢個問題好大嘅障礙。咁情況究竟係點呢？
新嘅一年啱啱開始啦，咁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喺電台訪問中表示，目前咧大約有40间科創企業已經或者即將落户香港，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孫東就承認距離引進100间嘅目標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甚至有企業落户香港嘅時候都遇上困難，譬如話一家希望在香港建立第三代半導體晶圓廠的企業，在過去2个月發現透過招標程序獲得香港的土地非常之不容易，人才不足更加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咁係嘅，咁啊最近有中國資金背景嘅公益組織就做咗個研究啦，咁就認為香港喺過去10年嘅創新科技產業從業人員嘅數量啊，同埋呢個企業數目都有增加嘅。咁但係點解香港依然缺乏呢個科技創新嘅人才呢？又
我就呢個問題咧，就訪問過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他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短視而形成創科人才的缺乏。他跟美國之音說，
本來那個經濟那個 driver 或者是經濟那個主要來源可能是一些服務性行業，就是一些專業的人士啊，說的可能律師啊、財經啊、財務啊，或者是一些保險啊，而不是科技的嘛。咁呢個其實本來已經係令到香港處於弱勢嘅啦，其實香港仲係半學半做咁嘅情況下咯，咁所以其實喺個使用嗰個科技裏面其實都有一定落差嘅，同埋亦都冇一個足夠嘅機遇等啲人才學得新嘅知識嘅時候，咁就會係事倍功半咯。科技係成日變嘅，咁我諗係譬如話依幾年特別係講緊啲金融科技啊，最近一年仲有依個 ChatGPT 嗰啲咁嘅最近一啲高深嘅深度學習嘅人工智能啦，咁其實係個市場上係好難一時間去填補到咁多人才噶啦。
咁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優勢難處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科創中心咧？
咁喺位於美國舊金山嘅經濟顧問研究機構 Startup Genome， 咁喺舊年六月公布2023年全球新創生態系統報告之中表示，香港喺新興初創生態體系類別排名係全球第二位嘅，僅次於丹麥嘅哥本哈根。報告分析就指出，香港喺市場觸覺、才能和經驗兩項方面獲得10分滿分嘅，表現資金和網絡都有9分，但是在知識上面就只有得1分。至於難處的方面，香港經營成本過高，尤其是租金昂貴，而在近期的國際政治情勢亦都是外國企業對香港卻步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晶就坦言，科技是戰略產業，因此必須與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和美英等國的關係直接相關，而香港政府選擇站在中國大陸政府的這一邊，注定在發展為國際科創中心的路上難行。許晶就表示，
香港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在個經濟體系上、在個法律體系上是被認為是美英體系的一部分，而美的中央政府都說話他要走他自己的一種國際化，或者走他們一種模式的全球化，那你自不然你就不是美英的一員了。你不是美英的一員的話，那你眼前付出這些代價其實就是在預期之中。一方面就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方面呢就提出這個一帶一路，一方面呢就成立這個亞投行或者新開發銀行，不可能一方面提出你自己的一套國際秩序和就是追求的理想，同時你又說我仍然是在原有的國際體系，即是美英領導的國際體系 下面去發展。呢兩樣嘢根本係自相矛盾。
好，唔該曬林鑑峰，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2024年开始仅半个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北韩先后进行炮击发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金正恩仲宣称南韩是最敌对的国家，因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同时北韩不断加强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金正恩同习近平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北韩外相崔善基在15号到17号访问俄罗斯。分析认为北韩的意图就是要推动形成韩美日对朝中俄的冷战格局，中国虽然并不乐见这种情况，但亦都不会大力反对，预计在联合国仍然将会站在北韩的一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报道的。
进入新年，北韩挑衅频频，甚至发出战争的威胁。根据韩联社14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报道，北韩当日从平壤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今年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朝中社15号报道称，北韩导弹总局宣布14号下午试射了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关岛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北韩从这个月5号到7号连续三日在南韩西部海域最北端的岛屿附近进行了炮击。
而同这个情况呼应的就是金正恩首次亲口说南韩是北韩的主敌。据韩联社、中央日报等多间的南韩媒体引述北韩劳动新闻的报道，金正恩8号至9号对重要的军需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的时候就说，端定大韩民国是我国的主敌。金正恩亦表示，北韩不会依靠压倒性力量单方面作出重大改变，但是亦丝毫没有回避战争的想法。又说如果南韩企图对北韩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北韩主权的安全，将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所有手段和力量将大韩民国彻底夷为平地。南韩中央日报就指出，北韩一直以来根据情况改变立场，有时候将南韩定为主要敌人，有时候就排除在外。不过今次金正恩亲口说南韩是主要敌人呢，都仲是第一次的。
分析认为，北韩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均是对去年底提出的不再寻求统一新路线的实践。在去年12月30号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上，金正恩说南北关系不再是同族的关系、同质的关系，而是两个敌国处于战争中的交战国关系。朝中社报道称，北韩无论几时都不可能与将吸收统一、体制统一，指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为主的统一，定为国家政策的南韩去实现统一。
而南韩的世宗研究所韩半岛战略中心主任郑成长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个邮件当中就说，北韩单方面判断美国和南韩策划针对北韩的核战，上述的言行是建立在不再将南韩视作为同一个民族的看法之上的。
同时北韩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新年伊始，金正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新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并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同习近平不时藉着各种机会交换贺电，但元旦同时互发贺电的情况十分之罕见。在15号，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前赴俄罗斯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南韩多间传媒认为崔善基此行具有进一步强化北俄间战略合作的性质。专家指出，北韩一边挑衅韩美，一边示好中俄，是意图推动新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固定。
刚刚听过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结束了今日的时事一周节目。
我哋喺下次节目嘅时间翻嚟再会啊！